连日来，因着疫情的警戒提升，政府不断有新的措施，教会也不断做各样的调整。现在大家没有办法按照以往的方式出门聚会，大家看到的直播需要透过网络联系各个不同的现场，才有办法结合起来完成整个崇拜。每一周都有新的挑战，都有不同的考验。但是主的恩典实在够我们用。仔细思考许多的环节当中，神都早已预备，我们向神献上感谢。这段期间需要许多同工在很多细节上面不断的思考，不断的调整。每个主日侍奉的人员需要更积极的投入，有不少的牺牲。那么最重要的还是盼望在荧幕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需要你们的积极的投入、积极的参与、积极的配合。在这样一个疫情当中，我认为是神给我们的考验，是一个操练的机会。神的教会绝对不会被击败，绝对不会被打垮。盼望大家因着这样更紧密的结合，彼此互相来学习，等到经历这样的试炼之后，更加信靠神，能为神成就更大的事，做更多的工，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这样子我们反而可以因着这一次的疫情，更多看到神要带给我们的祝福。同样的，我也要请大家继续为着教会各样的事工来祷告。那么在今天的信息分享之前，请与我一起同心向神祷告，让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信实存到万代。当我们面临到许多生活上的调整、聚会当中的调整的时候，愿主你能仍然能够赐下平安在我们心中。圣灵啊，求你在以下的时间向每个人的心说话，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引，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所谨守遵行的道。奉耶稣的尊名祈求，阿们。今天我要分享的信息是今年教会主题工人正道系列的第五讲，也是最后一讲。一月份起，我们讲到的是庄稼多工人少，这是因应今年主题经文，耶稣在差遣他们读出去的时候向他们所说的话，要说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接着我们讲到了工人与主人，强调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有工人的团队，我们看到是教会。工人与圣经提醒我们，最重要的是能够按着圣经的原则遵行活出主的道。今天我们要来看工人的工作。通常在我们信主之后，会开始参与在许多不同的侍奉岗位里头，学习许多不同的侍奉工作，要将它完成。时间久了，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倾向，将我们的专注力、精神放在事情的本身，也就是要完成的工作上面，而渐渐却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生命，还有需要被主来工作的地方。我们时常说唱的诗歌里面讲到，主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的生命总是有需要被雕塑的地方。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的灵命总是有需要成长的空间，被塑造的部分。以弗所书二章十节告诉我们，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事实上，我们就是神手中精心的一个杰作，是他在基督里面全新的创造，为的是叫我们做美善的事情，是他早就已经预备好了的，要让我们行在这样的道路当中的。每一个人在被神拯救出来，本来我们生活的光景是在罪恶里头，照以弗所书二章前面的经文讲到的是，我们是行走在一个罪犯罪的过犯罪恶当中的。第二节讲到我们行事为人，这边原本讲的就是我们在行走的那条道路上，是怎么样的一条道路呢？ 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那是我们本来走的一条路。但是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五节讲到，原来我们的生命是因着听到了福音与耶稣相遇，我们因为信了他，接受了他，不但让我们得着这个神宝贵的礼物，也就是救恩，此外我们还要开始行走在神早就预备好的全新的美善的这条的道路上面。我们时常会说我们是圣徒，我们做的是圣工，没有错，那确实真实的是我们在耶稣里面全新的身份。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地位上面的成圣跟我们生活上面的成圣等而视之，产生混淆。圣徒地位上的成圣只能因着信耶稣基督，因此而得到神赦罪的恩典，被神称为义，算为义，这个是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已经完成了。当圣经罗马书讲到这个观念的时候，提到了亚伯拉罕，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讲到，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算为他义者，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信的神是他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信的主是已经活着的主，因着神代替我们死，我们什么都不用做，罪就能得以涂抹，借着满心相信神的应许，这就算为我们的义。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个人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的地位就已经被神算为义，称为义了。若是我们说这我们借着信被神称为义是一个过去发生的，是已经完成的事情，这个地位上我们已经成圣，那么在生活上面呢，我们当然是一个未完待续，或者我们就现在进行式的。有哪一个人信主之后就再也不犯罪，一点错也没有做，一点恶事一念都从来没有想过的？约翰一书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需要的是一直与主同在，常在主里与主同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我们信吗？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我们信吗？那么我们就要借着这样的信，能够在生活上面更加成圣。这就是在生活上面，我们能够因着这样的信，胜过一切罪的引诱，胜过一切罪对我们的辖制，胜过一切罪对我们的权势。我们被称为圣徒，不再是那种拿来沾沾自喜去轻看别人，叫他们只能受到流光火湖的刑罚。我们被称为圣徒，是要我们更能够深刻的体会主耶稣他宝血的功效，神赦罪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多么的浩大。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怎么样一个不同 为主所奔走的路，为主所成就的事情，他是怎么特别的一个圣徒。但是他在腓立比书三章仍然有给我们很好的诠释，他说到，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再次重复，他没有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有这样全新的身份， 全新的地位，得以加入到了是神伟大、神圣的工作里面，成为当中的一个份子，有份于神在整个他对宇宙、全宇宙伟大的计划当中，并且最终我们要和万物一起来归于他，在永恒里头、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他同在，与他同作死，与他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在唱诗歌的歌词写，而是将来真真实实、完完全全都要成就的事情。接着，我们要一同来透过约翰福音四章，我们很熟悉的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井边谈到的内容来思考，我们如何让主在我的生命当中来做工。同样，我们要继续从耶稣的榜样，还有他门徒的对话来思考，主要如何借着我来完成他的使命。现在我们要翻开约翰福音四章，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开手中的圣经。这是讲到耶稣他跟门徒要一起从犹太往撒勒利回去的一段路程。我从四章第三节，大家都翻到了四章三九，他一念，他就离开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边讲到必须，他们非得经过撒玛利亚吗？并不是，不是说其他道路都被封了，只能走这条路。我们知道，当时犹太人反而是要尽量避开这条道路，绕道而行的，避免踏到外邦人的土地。第六节讲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这是一个中午的时间，一般人比较少。这个女人特别选择这样的时间去取水。我们看到耶稣向她要东西，请这位女人给她水喝。一个犹太的男人主动和一个外邦的女子，还特别是撒玛利亚的妇女，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事情。第九节，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撒玛利亚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对犹太人而言，他们认为撒玛利亚人他们血统不纯正，他们的信仰也不纯正，所以自古以来就互相仇视对方。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的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躺在里头，成为泉涌，直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那么耶稣马上把水将的活泉给他吗？并没有。十六节，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耶稣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妇人所讲到的山是基利心山，曾经在这座山上有他们敬拜的地方，敬拜的殿虽然在耶稣的时代已经被毁掉，但是撒玛利亚人一直视那个地方为他们敬拜的中心，相当于犹太人的耶路撒冷。二十一节，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都给我说 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经文我们先读到这边，我们要来看的是如何让主在我的生命中来做工。我们看到他特意到了叙加，他坐在井边所发生的一段对话。耶稣有话对这个妇人说，耶稣向他要水喝。耶稣有话对他说，耶稣跟他讲，在他那里有神的恩赐。耶稣有话对这个妇人说，在耶稣里有永活的永生的泉水，让人喝了永远不渴的活泉。耶稣还有话跟他说，耶稣要他来信他，要他来敬拜真神。耶稣就是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当我们愿意花时间来听主说话，那么主就有话要向我说。对于这个妇人而言，这其实也就是他一次的日常规律 daily routine 去打水喝，但是因着和耶稣相遇有了对话，他的生命找到了真正的活泉。我们每日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需要，也有这样的渴望呢？今天新豪带领我们所唱的诗，我渴慕你，我们内心对主耶稣是有这样的渴慕吗？还是只有在唱诗的时候才这样的渴慕他？我们每天是不是都愿意手牵手与主来同行，面对面与主来对谈呢？耶稣是不是那位唯一的一位能够满足我们的心，满足我们灵里面需要的人呢？我们每日的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都有同样的需要？我们是只有对水的渴望，还是我们也对活泉的需要？对我们而言，喝水重要还是耶稣重要？当我们每日与主亲近，花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神话语的能力，他怎么样要用他的话语来雕塑我们生命，让我们生命也更加有力。耶稣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诗篇告诉我们，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还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叶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不干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主对我们做工最好的方式，借着他的话让我们更加认识他，亲近他，更加明白他的旨意，这要成为我们的 daily routine。 还有人他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只看到耶稣坐在那个井边嘛，让耶稣一个人在井边等他，然后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总是绕道而行，视而不见。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习惯作息，每日与主来亲近，花时间跟耶稣同在。接着我们看到的是撒玛利亚妇人原本有没有一些传统带给他的观念？有的。他讲到祖先先人所流传下来对敬拜的观念，一代一代流传下来，所以他对宗教他知道要去哪里敬拜。我们看到当耶稣问他的时候，耶稣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的活水。他首先的回应是什么？十一节他讲到，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难道你比他还大吗？我们会发出同样的疑问吗？我们的心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实际上比耶稣还大？有没有？我们头脑都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人就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但是你愿不愿意承认，就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最常的反应其实就和这妇人一样，难道耶稣有比我自己的人生规划还大吗？难道耶稣看得比我还远吗？难道耶稣比我有聪明有智慧吗？难道他算的比我还仔细还清楚吗？算了吧，还是让我自己来掌管我的生命，来规划我的人生的道路更顺手一些。 我们依靠的还是自己心中的那个偶像。可能原本是我们的学位，是我们的工作，等到我们不用念书了，等到我们退休了，变成我们孩子的学位是我们心中的偶像，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孩子的工作，孩子的地位，成为我们向人夸口的东西。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在跟撒玛利亚谈到的时候，整个的过程是要让他从自己惯于依靠的东西渐渐开始调整，让他生命有了改变。耶稣接着在生活当中，他物质上面所需要的就是井里面达到的水，借此让他思考那个能够永留到永远的活泉。同样，耶稣也让他心灵原本的依靠，认为要回去在基利心山上的敬拜，他们祖先流传的下方式那种错误的敬拜，耶稣要回转到一个真实的敬拜，心灵的诚实的敬拜，敬拜真神的敬拜。我们时常也需要从这样偏差的观念当中被调整，给纠正回来。这个时代，我们太容易依靠我们所看得到的人事物，我们所习以为常 take it for granted 的一些生活上面的规律，有时候就连我们敬拜的对象、敬拜的方式也都容易让我们迷失。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用一个错误的方式、错误的心态去完成了一场基利心山上的敬拜，这些东西都需要被主来调整、来更新。借着这一次的疫情，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省察检视自己的机会，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从我们所身处的国家、我们面对的经济环境，或者是股票市场，以往我们更信靠的金融秩序、政治体制，都被一个小小人眼看不见的病毒给深深的晃动。那么还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真真实实、完完全全依靠的呢？平时在我们手机里面，我们所追踪的是什么？我们在 follow 谁？政治人物、影视歌星、运动球星、偶像，是什么样的原因值得我们花这么多的时间去 follow 他，去追随他的动态？我们心中是不是就跟旧约所讲的秋坛偶像到处林立的那个小山丘？我们要借着这次机会，在大家忙着在抗议的时候，我们要忙着对抗我们心里那些大大小小的偶像，一个一个的把它挑出来踢出去，调整我们心，只敬拜、只追随那个比任何事物都还要来得大的主耶稣。在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对话的中间，我们看到的是耶稣讲到他淫乱的罪。圣洁无瑕的主，他是真光，总要照进人最黑暗的一面当中。这个妇女，她不想让人家知道，不想被人家讨论的事情，我们可以从她企图想要用不同方式来遮掩、隐藏她的心理事的这样的地方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当她单独和耶稣面对面的时候，被耶稣直言不讳的指出了。耶稣这次并不是用一个旁敲侧击、用一个隐喻暗喻的方式，而是直接叫妇女正视自己的罪，让他晓得在他眼前的这个耶稣是完完全全清清楚楚他真实的情况。我们一直到现在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妇人原本生活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各位弟兄姐妹，牧师很好被骗，你不跟牧师讲，没有从别人的口中听到，我根本不晓得你平常生活是怎么样。但是耶稣完全知道，一点都隐藏不了。这个妇女，她原本祖宗遗传下来给她敬拜的观念，没有办法满足她心灵里面的需要。她在身体、情感里面的空缺，原本她所寄予的厚望、她的盼望，是放在这个男人落空了，下个男人会更好，不行，再一个男人，还有一个男人，继续再从男人身上找，从来没有办法完全得到他心灵里面的满足。 情欲的罪可能在每个人的生命里头表现的方式不尽然相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我们时常总是会误以为这些属世的、这些短暂的物质肉体的，可以来满足我们在 永生在心灵里面那个最深处的需要，这是我们很容易犯的错，但是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什么时候我们把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寄托建立在某一个人、某一种物质，非得到他才会满足，非拥有他我才会安心，这样子时间久了，我们就被这样的事情、物质给控制、辖制住了。若是神哪个时候提醒你是现在怎么样的罪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向他来隐藏，我们必须立刻向主来坦诚，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软弱不足。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需要不断的因着更加靠近耶稣，让神来取代我们心中一切我们惯于倚靠的对象，让他亲自来兼顾我们的软弱跟不足。这几年非常流行的是穿戴式的配备，圣经也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在两处讲到要披戴基督的经文，一处是在加拉太书，讲到的是我们信主受浸的那时候，经文讲到的是你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就像是我们今天所说到那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罗马书十三章同样讲到披戴基督，他强调的是我们在行为上面的改变。十三章十二节开始说到，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们要将耶稣的义披戴在我们身上，我们也要借此来将我们的行为走在一个成圣的道路之上。接下来我们要看约翰福音后面的经文，从四章三十一节开始。四章三十一节经文说到，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是福音书里另一处讲到耶稣用收割的方式所用的比喻。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门徒问他说你要不要吃东西的时候，耶稣已经将神遵行神的旨意放在能够填饱他肚腹的之上。最后讲到城里的发生的事情，三十九节，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就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看到从四章一开始讲到的，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到最后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求他在那边待着两天，到最后信的人就更多了。终于我们看到了神的计划，若不是耶稣这一次的到访，这一群人的生活就还是维持原本的样貌，但是因着神计划的实践，他们今天都成了一群信耶稣的人。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来借着我们完成神的工作。首先我们看到当耶稣带着门徒走去那个平时他们最不愿意走进的地方，门徒愿不愿意过去呢？像传统犹太人的观念，男人不需要跟女人去有太多的对话，那么我们会去向他们说话？耶稣会，因为他有更高的旨意。耶稣不顾别人的眼光，向井边走去，向妇人说话，不像我老顾着自己的面子。有没有什么样的原因是让我们迟迟无法跨出心中那个 高墙，跨出心中那个樊篱的呢？耶稣主动开口向井边的妇人讲话，那么我们曾经向谁开口？谈到过神的恩赐，聊过耶稣的福音，聊过永生，我们为什么从来没有讲过？我们常说好东西要好朋友分享，我们很会和人分享好东西，在现在这个情况可能好东西就是口罩了。我们会不会和人家分享福音呢？还是我们觉得讲出去多不好意思，被人拒绝很丢脸，怕被人家笑？那么到底福音是不是什么好东西？福音对你而言有多好呢？你曾经开口向人家分享过吗？你还在保留什么？你还在顾忌什么？当耶稣遇到那个打水的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耶稣向他说什么？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请你给我，这是我的主向一位妇人要东西。我的主他是那个创造万有，从无变有，使水变酒的耶稣啊，他是能够赐给人生命的主耶，但是他却先向人开口，还先向人要东西。我们常以为我们出去是要给人家好东西，没想到主先是向人家要东西，多没面子啊，会吗？但是就在叙加的井旁，我们看到的我们的主是基督徒所追随的老师，我们的夫子，我们的拉比，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是我们所信的神，连他都愿意进入撒玛利亚的村庄向妇女要水喝。那么还有什么人是我们不能够接触的？还有什么地方是我们不能够走进去的？还有什么事是我们不能做的？还有什么话是我们不能说的？我们有没有曾经为着福音的缘故开始去思考，我要怎么样开始和人家建立关系？我们要怎么样开始一个对话？怎么样把福音完完整整的告诉别人？我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准备吗？到底福音对我们而言有多好？今天的经文里面，耶稣自己说，他所要做的是奉父的差遣，遵行天父的旨意，完成他的功。他多次提到他自己所说的话、所做的教训、所行的事，都是奉那位差遣他来到世上和奉那位天父的意思来到世上，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完成了天父交托给他的使命。他愿意顺从天父，我们愿意顺从神吗？今天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我们听见了吗？我们看见了吗？耶稣说，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果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我们平常做的是什么工？我们平常领的工价是什么？能够到永恒吗？耶稣跟腓力的对话里面，他讲到，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了。今天主已经从死里复活，就在他升天回到父那里之前，他给了门徒，也就是留给现在的我们 他的大使命。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主所交付我们吩咐我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主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里头吗？完成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吗？不愿意去的人，不但没有办法尝到收割的喜乐，也永远没有办法体会到福音的大能是有多么的奇妙，是能够如何的来改变到人的生命。前些日子我去 Caltech 的校园，到那边，你知道我是 USC 毕业的，到那边还是有一点非常不一样的感受。没有什么人，但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一直积极的去找人聊天。我要问他们什么话呢？我问他们，知不知道餐厅在哪里？知不知道食堂在哪里？会不会说中文？哎呀，那么丢脸啊！来美国那么久了，还问人家会不会讲中文？但是我希望能够找到那个 hook， 能够知道哪里有主要让我收获的庄稼。我还顾得了我的面子吗？我的主都向人家要水喝了，我还有什么好不敢问的？我们在 Caltech 校园要开始新的事工，我们盼望神能够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那边来收割主的庄稼。各位弟兄姐妹，神按着他的旨意创造了万有，赐给人生命气息，有他终极的美意。神不会违背自己创造那些没有价值的无用的东西，而神用重价所救赎回来的人必定也有他美好的旨意，绝对不会毫无用处。不像我们人，我们可能偶尔花钱买东西放在家里，时间久了发现哇，一点用也没有，白买了，钱白花了。我们可能会做这种傻事，但是神绝对不会。神用他儿子的宝血将人救赎回来，必定能够让他们去完成成就神在他丰丰富富的创造拣选拯救里头那个最终极的目的。各位弟兄姐妹，神有工作需要工人的参与一起来完成，身为主的工人，我们也有工要做，有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我们也需要被他来捏塑陶造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他的工作。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主赐给我们的工作，还有我们为他做工去完成他的使命。这两方面都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全心的投入，积极的参与，而且是要我们一生的时间来完成，没有工作暂停的时候。只要我们还有一个气息，就有主的工可以做，直到我们向主交账的时刻。这样的职分，这样做工的果效，和我们在地上世上所做工所赚取的酬劳报酬是截然不同的，是能够在永恒当中被主纪念，是能够荣耀神，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愿我们一起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做工，一起来完成主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各位亲爱的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的福音朋友，我相信我们一同在面对这次疫情的来袭，你会发现基督徒并没有什么特权说自己不会受到感染，我们同样要做好卫生的防护，我们也有可能受到病毒的感染，生病甚至死亡。但是基督知道谁始终在掌权，基督徒也知道我的生命在谁的手里，我们能够因着耶稣有这样的确信，还有这样的盼望。我鼓励你在这个时候仍然继续多多的向你生活，你微信里面，你 text app 里面， email 当中，你所认识的基督徒朋友弟兄姐妹，或者你的慕道班老师，向他们询问如何能够接受这位为我们带来信心和盼望的耶稣， 愿你早日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还有生命之主。凡是在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决志的人，那么我希望你能够尽快接受敬礼。教会目前仍然安排四月底有敬礼，欢迎大家报名。只要你们愿意，教会会在确保每一个人的安全为前提之下，为你们施敬。同时间，我们也不要忘记每个主日继续分别一段时间出来，来敬拜他。现在我们是用网络的方式，感谢神。平时在家继续研读神的话语，从他的话语当中能够看到他为我们生命当中带来的祝福还有力量。和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用过不同的方式，透过网络联系着彼此，过一个相亲相爱的生活。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你做事一直到如今，还要持续到永远。我们还有未完成的使命，有需要承担负责的工作。愿主你亲自在弟兄姐妹的生命里头继续动那美妙的善工，使我们整个基督的身体更加圣洁，更加荣美，并且蒙主大大的使用。荣耀颂赞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主耶稣的名，阿们。
Amen.